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各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在我们线上的许多福音好朋友，大家主内平安。今天是我们在2021年5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最后一个礼拜天。我想我们要感恩，真的，我们生命的年岁、生命的日子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我们在这次的营会里面，我们特别用来传承生命、心意更新，我们把这个跟我们生命非常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来作为我们这次营会的一个思考的重点，就是到底有没有神，然后呢，这位神跟我们的关系，那么我们怎么来认识他，以及我们如何走前面的路。其实这四大问题对基督徒，我们可能可以说前面的两个到三个问题我们应该都解决了，但是其实仍然，特别是第四个问题，我们前面该如何走，仍然是我们非常需要来时刻思想和思考的。那我想生命，好，这是我们这次思考的重点。我们从生命的把握，我们从生命的投资，到今天我们要在这里思想的是生命的内涵。我想生命的内涵可能是我们觉得我们应该都了解了，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好像也不见得真的是很清楚，到底生命是什么呢？到底生命有哪一些的内容呢？其实生命这个词蛮特别，这个有时候我们把生命跟生活不一定能够分得清。事实上，如果你在比如说我们这个德语区的，这个如果你去查，你会发现这个生命生活都是一个字叫 Leben。那么法语区的我不晓得我讲的对不对好像都是 VIE V 这个词。也就是说，到底生命和生活它是不是一回事我觉得还是咱们中文比较这个博大精深咱们中文是把它分开的生命跟生活，虽然呢都是有生这个词但是呢后面一个是命一个是活。那么我们常常有时候觉得呢，到底哪个重要呢？可能是命更重要因为有命才能活。那么如果是光活着没有命，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可能我们会觉得也许有一种人就是植物人好像呢他是有命没法活。那么另外一种叫机器人，那么他是能活没有命现在机器人越做越高级，越做越先进，那么很多机器人这个可以仿真这个弄起来像是真人一样，他也可以做很多事情甚至于能力比你还大有些你没法做的，比如高温的环境、高热的环境、这个污染的环境，那他都可以去人不一定能去，他都能动，好像也活着我们因为觉得活就是能动那么他能动，但是我们知道他没有命意思就是他跟我们不一样，再怎么样高级的机器人它永远是一个机器。所以到底生命 是什么呢？跟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关联是什么呢？这个很奇妙的这个 life 或者说这个 Leben 或者这个 V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所以我就想到这段时间哈，特别对瑞士来讲，今天可能是你这个 lockdown 的最后一天。明天听说这个就开始慢慢的哈，当然还是有步骤，那么很多地方都已经比较松动。但是我觉得从去年哈，大概一月份咱们中国武汉最开始这个封城以后，陆陆续续的，那么二月特别到三月，在欧洲已经是相当的风声鹤唳，我们已经发现这个病毒这个严重哈，所以开始特别我们华人，我们通常都会是未雨绸缪哈，我们通常都会是比别人先走一步，所以起码在我们德国，那么去年大概三月开始就很多人就基本上足不出户了哈，或者尽量减少外出。那么如果这样算起来，到现在已经整整超过一年，在一年多的当中，咱们华人中国人常常说闭门思过，但是我倒觉得不一定是思过，特别是有些人还不觉得一定有什么过，但是我们大概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确实可以有更多的来思考。当疫情大流行，当我们不能出门，当我们整个所谓的 life, 我们的这个 Leben, 我们的这个 V 受了影响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个时间让我们来真的思考，到底什么是生命，到底我们为什么要活着，到底我们前面的路该怎么来走呢？所以我就想到，真的当一个人处在这种比较封闭的环境啊，你也出不去，你也比往日多了一些时间，甚至你可能会发现有更多的担忧。昨天我们也提到，对未来的担心，对自己健康的担心，对家人的担心，对经济状况，对整个世界未来的到底会怎么样，你可能在这些担心当中，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来思想，真的我们明白了人生的目的吗？我们真的拥有能够行动的力量吗？我们真的是在一个和谐的关系里面吗？或者说更进一步，我们真的很清楚知道生命的意义吗？我想其实这些问题好像跟我们都是相当密切有关的，因为我也真的看到或者听到很多人都了解，其实这一次的疫情不但是造成人很多人感染，很多人失去生命，但是其实它更大范围的影响在哪里呢？就是很多人的心态，很多人的心理状况发生了危机。我们在这里透过这个网络的平台哈，叫做 ECM, 就是欧洲校园事工的这个平台呢，我们举办过几次这个就是如何来解决你心理问题这样的讲座。那么发现每一次这样的讲座上线的人是最多的，不但是有基督徒，有很多是非基督徒，他们对这个题目非常有兴趣，因为他们发现在过往的这一段时间里面，确实人的心理承受好像到了一个极限。很多人说再关下去，如果再封闭下去，大概人都会发疯，这个心理上的问题会非常严重。那么我们这边有一些呢，这个甚至有很年轻的哈， 这个还是 teenager，就是还是在这个十几岁的年龄。那么他们已经发现有这个问题，所以呢，我经常也会有一些的这个，甚至是弟兄姊妹就跟我说：“张牧师啊，这个我们的孩子有一些这样的问题，那么想要带他们去看心理医生。”那我就帮他们做一些的预约哈，这边因为看医生都要预约。那没有想到打了几个电话打给那些的心理医生哈，他们的这个服务台都告诉我说。对不起，如果你要约，最起码你要等半年。他们说现在我们每一个几乎心理诊所都已经爆满，啊，已经是应接不暇。所以你就了解，其实这次的新冠，当然心理问题不是现在才有，不过这一次的新冠其实更严重的后遗症还在后面。你会看见越来越多的人的心理状况出了问题。那有人就跟我讲说，他人倒没有被感染，不过他说这个，也快受不了，因为他就担心到一个地步，他就，不住的洗手，那么洗到后来就变了，这个叫做上瘾了啊，不洗不行了。他跟我说怎么办呢？他说张牧师，我现在那个洗的那个手上的皮都快没了。啊，那个，因为你老是去弄那个这个 sanitizer，你老是用那些的消毒液啊，然后呢用肥皂洗啊，反复洗啊，洗到后来呢，他自己都受不了。那么而且呢，他是这个他先生是在餐馆工作的，那他说他先生只要一回来啊，他就叫他先生所有的衣服全部换掉，然后马上去冲凉。那么。他先生有时候那个特别早期哈，偶尔要去一下餐馆，那么有时候一天要去几次，结果呢，每一次回来就洗一个澡，每一次回来就洗一遍衣服。哇，他说他先生也生气火大，他呢也很生气。后来他跟我说：“詹姆斯，我真是觉得现在我房间里都弥漫了那样的病毒。”我说：“好像应该没有那么夸张吧？”不过他说真的，他只要现在。坐下来就会想到那些病毒缠绕在他的身边，在空气里面弥漫。那我想，当然这样的例子可能比较极端一点，但是我相信也不会在少数。换句话说，我们人的心理的承受能力能够有多少呢？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其实非常的脆弱，那么这个时候。你还在意什么呢？就好像刚刚我提的这个例子哈，他就直接跟我说，他说我实在觉得熬不下去，那么他很想回到中国，他其实这边那个生意做得不错，他自己以前也是开店，但是他说现在这些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我现在觉得生不如死，活在那个恐惧里面，活在那种张力里面。然后呢，因为他对先生这样的要求，他先生呢就跟他几乎要断绝来往。我想，其实只有到了这种时候，大概我们才会思想，过去可能正常的时候。我们就一心要赚钱，一心想说尽量做生意，越做越大越好。特别在欧洲，很多华人哈，这个很多是开餐馆啦，很多是做这个服装啦。那么钱是赚了不少，成天在忙碌里头。他们说餐馆的说我们是两个头的生活，就是从炕头到炉头，从炉头再回到炕头，意思就是一天几乎是没有什么休息啊。起早贪黑，那么做服装的、做生意的、开店的，其实也是类似，他们非常辛苦。如果你有机会到意大利，你到法国、到西班牙一些的华人社区，你会看见，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节奏里面，这个可能跟德国、跟瑞士不太一样，因为德国、瑞士基本上大部分还是所谓上班族。那么，常常当我们突然间发现我们的生活好像停顿下来的时候，是不是是一个时候我们来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我们生活的内涵呢？我们生命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那我自己其实回想到海外哈，超过30年，那么30多年当中呢，遭遇过很多次的大车祸。当然，这大车祸基本上是在美国哈，所以我说这个欧洲对我比较友好。当然，因为我在欧洲以前做学生，也不开车，那么这个我也觉得，尤其在德国、在瑞士，我想德语区的大概都比较守规矩哈，所以好像不太惊险。那么我在美国这个25、6年当中啊，就遭遇过4次很大的车祸，那么。这个就是最近发生的一次哈，我刚好回去美国，在那边有几个特会里面服侍，结果呢，这个我租了一辆车，那么这个撞我的车呢是欧洲产的，就是奔驰，它还是一个蛮高级的，结果呢，它把我的车撞了，那么如果你看看它的样子，就大概可以想象我的车会怎么样哈，因为我当时撞完就被送去医院。所以我来不及给自己的车拍照，那后来我的车就被拖走了，也找不到了。那么我后来就找到了这个撞我的车。那你看到当这些大车祸发生的时候啊，其实对我来说常常也是一个机会，就是来思想，就发现说我们的生命其实真的很脆弱。我到现在还记得在美国发生的第一场大车祸哈，1996年的11月10号，啊，这个日子我都不会忘记哈，因为那场车祸把我的车呢，就是也是后面有一个酒醉驾车的，那么他就横冲直撞啊，因为这个喝了酒的人他也搞不太清楚，那么后来被警察发现了，所以警察就要他停，他就不停。那么这种情形在美国，特别在加州啊这种地方经常会发生啊。他们说我们的高速公路啊叫做 freeway，就是很 free 啊，就随便你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哈，所以经常有那个飞车追逐。结果呢，这个车就差一点撞到我。那么我发现这个车已经不按规则在飞驰，我就赶快闪过去。那么他是没有撞到我，但是我的车呢就失去控制。最后呢，就翻到那个高速公路底下去。那个高速公路的桥大概距地面有3层楼那么高，我的车呢就竟然就越过了那个栏杆呢，就掉到下面去。那最后其实也真的很奇妙哈，我竟然从那个车里面，他们当然用了很多工具哈，这个那些的救援队很快到了，把那个车呢就把车门是用大的剪刀剪开。因为我的车完全变形，但我爬出来呢，竟然发现损失不大啊，这个大概损失了一副眼镜啊，我的眼睛呢就这个戴的眼镜呢就从中间断开，那么脸上稍微流一点血啊，因为其实是被那个眼睛卡到那个眼眶里面去，那就大概基本这样，我发现没有什么问题哈。那我记得那天我本来是要去。咱们洛杉矶北边呢，有一个教会去布道，他们的教会呢，就是正好旁边就是一个大学，所以呢有很多中国去的留学生，所以那次呢，他们教会就特别办一个大学生布道会。结果呢，发生这个车祸，刚好在那个布道之前呢，我就发现我去不了，那么警车当然很快就到了哈，我就请那个警察帮忙。我发现他们已经那个救护车都到了，要把我，放到担架上，就送到那个救护车送医院。我说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我说我现在最重要要去不是医院，要去教会教堂。那个警察看着我，他说你去教堂干嘛？那么我那个时候英文也不太好，我想跟他也解释不了什么布道会啊，也不晓得用英文怎么讲啊。我说教堂就是 worship，就敬拜上帝。我记得那个警察就跟我说：“你就在这里敬拜。”他说：“You should worship here。”他说：“因为你从那么高的地方下来，你竟然还能够活着从那个车里面出来，看上去没有太大问题，你应该就在这里敬拜上帝。”突然间我被他提醒啊，我觉得这警察说的真对呀、啊。我们生活里面任何时候，当你发现你还能够有 动作气息存留，你能够拿起筷子吃饭，你能够迈开腿走路。事实上，每时每刻我们都需要知道，因为上帝的全能，我们能够活着，而且能够做这事或做那事。这是昨天我们第一堂讲，是因为他的恩典。所以对我来说，我记得那天还特别有意思哈。我看他们要把我的车就用那个拖车要把它拖走，我突然说：“哎，等一下！”我说：“这个我车里面还有我的包呢，我的钱包还在里面呢，我的这个驾照啊什么都在里面呢。”结果我看那个车已经被提起来了哈，啊，我就很着急。但是就在那个时候，突然间里面被提醒说。其实你就让这一切都留在那里吧。你真的需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借了一次生命给你。突然间，我发现其实我们的生命啊，好像是上帝借给我们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创造，但是他让我们在地上有这一段的时间。当我们被他认识以后，我们需要了解到底。什么是对我们最重要的呢？固然可能钱包蛮重要的，驾照蛮重要的，但是如果我想到刚刚我跟死亡就这么近距离的擦肩而过，若不是上帝的恩典，其实你会发现，当一个人失去生命的时候，你的钱包、你的驾照，对你有用吗？对你好像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能够继续在这个，特别是目前还在 lockdown 的时候，在这个所谓闭门的阶段，我觉得可能我们更需要的来认识有没有神，这位神跟我们什么关系，然后我们怎么来认识他，我们该如何走前面的路呢？我想到在《使徒行传》17章。第24节到31节，哈，这是一篇保罗的讲道。那么，这个路加医生就把它记下来，当然是圣灵在当中的启示。哈，短短的这几节经文就来回答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问题，而且非常重要的，什么是我们当走的路？神存不存在？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我想这段圣经非常的重要哈，不长，但是这是一篇讲道，而且是一篇非常重要的。上帝的仆人保罗，他在传道的生涯里面。我们知道，昨天保罗特别我们用的经文，他提醒提摩太，你务要传道。在2000年前，在那个舟船、在那个交通工具都不发达的年代， 这位保罗基本上用他人生里面最好的光阴在传道的路上奔走，单单圣经记载他就至少有三次从亚洲去到欧洲，在那里一站一站一处一处的传道。那么这一次的讲道是他在希腊的雅典的讲道，那么这个是在当时很了不起的，一个亚洲人，一个中东的巴勒斯坦这一带地方的一个，竟然能够跨越大洋去到完全陌生的地方向那些地方的人传福音。你看他的脚中走了很多地方，这些地方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去都可以看到啊，无论是在希腊的那个菲利比啊、哥林多啊、帖撒罗尼迦，或者是在今天土耳其的那些的沿海的靠着那个爱琴海的这个这一带的地方，那么都是，而且很多考古都已经把当年的那些教堂的会那个地址都已经发掘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各位在欧洲的这样的时间当中真的把握机会哈，尽量有可能的去看一看走一走。那么这篇讲到保罗是在这个被称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在雅典所讲的。那么雅典的这个地方叫做雅略巴谷，雅略巴谷今天其实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做 Mars Hill， 火星山丘。那么这块地方今天还在，如果你有机会到雅典千万不要错过，到那个小山丘上面去走一走看一看。它其实离那个所谓打卡的热点那个巴特农的神庙也不太远。那我也有些机会到希腊去服侍哈，就一定很喜欢去到那个雅略巴谷。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